陆家医生谈影响土壤侵蚀的因素。预防土壤被侵蚀非常重要，但就像我们面临的其他问题一样，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它。有一些因素影响着土地被侵蚀的速度，为此呢，我将与大家做简单的探讨。我想把讨论限定在水对土地侵蚀的作用上。土地侵蚀包括土壤微粒从大块土壤中分离之后流失并且沉淀的过程。这一简单的过程是地球污染的一个种类。由于受溪流的影响，美国每年大约有超过 2.5 亿吨的土壤遭受侵蚀。在溪流的枯水期，人类要为沉积物支付巨额的费用，用于治理野生植物栖息地受侵袭的问题，以及挖掘疏浚和治理水库储量流失的问题。这还不包含因富饶的农业用地流失引发的损失。土地侵蚀的问题非常复杂，难以解决。这是因为影响土壤侵蚀速度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降雨量、土壤类型、地形、农作物、农业经营等。通过对以上五种因素的综合考虑，可以预见土壤流失的情况。我想与大家讨论这些因素，并解释它们是如何影响土壤侵蚀的。首先讨论降雨量对土壤侵蚀的影响。雨水从天而降，具有惊人的威力，它能带走部分土壤，并极有可能使其受侵蚀。这就是降雨量是影响土壤侵蚀的重要因素的原因。不过同时也要考虑降雨总量、雨水类型、雨水分布等因素。我居住的地方每年的降雨量大约为100厘米，其他一些地区会多一些，甚至超过200厘米。这些地区的降雨量对土壤侵蚀的影响也更为重要。在我居住的地方，降水有时轻柔，有时猛烈，而有些地区尽管每天都在下雨，但都是小雨，不足以分离很多的土壤。考虑降雨量的因素，重点在于考虑普遍的降雨情况。有些地区春天会下暴雨，夏天只偶尔下雨，而有些地区降水集中在二到三月份期间。当一场大雨将至，如果某地区已预计造成土地侵蚀的概率很高，并为此做好了预防措施，那么该地区的土壤就会得到很好的保护。在我居住的地区，如果降雨量高于230厘米，就会造成土地侵蚀。在你居住的地区，这个标准有可能会不同。世界上的土壤类型有成千种，每一种都各有特性，有些土壤是易受侵蚀。目前我同一个农民一同工作，他有一块地斜度仅有两度，但受侵蚀的速度非常的快。研究这块土地，我发现这块地原本就是淤泥沉积而成，这一类土壤极易受侵蚀。实际上这就是一层在风力作用下淤积而成的淤泥，风吹送着这种被称为黄土的，可能是受侵蚀最严重的淤泥。如果土壤中含粘土成分相对较高，那么受侵蚀的可能性就很小。土壤中混合着泥沙和粘土，而且大多数土壤里的混合比例类似。然而含有相似比例泥沙和粘土的土壤是否易受侵蚀却极不相同。你能猜出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同吗？我觉得首先是土壤构造以及岩石含量的原因。较好的土壤构造渗水性强，从而减低了雨水的径流量及侵蚀作用。对岩石而言也是如此，它们同样具有很强的渗水性。在我居住的地方，土壤的易受侵蚀性的数字评估是介于 0.2 到 0.4 之间的。倾斜度及斜坡的长度是影响土壤侵蚀的关键因素。土地的斜度有很多种类型，斜度只有1到2度的土地都是平坦的，并不易受到侵蚀。如果土地倾斜度达到10到15度的话，就很容易被侵蚀了。不过不能只看到倾斜度，还要看斜坡的长度。倾斜度保持在两度的很长的斜坡也有可能受到严重的侵蚀，因为水从坡上流下时动能加强了，能量的加强使水更容易将土壤流失。在我居住的地方已经对土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土壤的倾斜度和斜坡的长度做出了量化的评估。我可以举一个例子，一块斜度为一度、长100米的土地，长度、斜度的计数为 0.15。 相应的，一块斜度为5度、长100米的土地的长度、斜度系数为 0.81。 听起来似乎差别不太大， 可是如果所有其他因素是不变的，那么第二块地受侵蚀的概率与第一块地相比是 500%。 另一个对土地侵蚀的发生有着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农作物的生长及其耕作方式。我们先谈一下不同的作物。你是否知道地里的庄稼可以保护土壤，使其免受雨水的冲击呢？不过不同作物的保护程度也不相同。小麦是全年种植的作物，在冬天以及在春天收割之前，它能将地表完全覆盖。大豆则在春天种植，在夏末收割，因此呢，在整个冬季及初春，土壤都受不到什么保护。我曾提到不同的耕种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大豆为例，种植行距为一米的犁耕方式，比在保留有上一轮作物残渣的田里种植行距为 0.5 米的方法更糟。我可以给你一些数据做对比，大豆春耕系数为 0.35， 小麦四季耕种系数为 0.10， 玉米耕种系数为 0.25。 最后一个因素是农业经营，这很难讲解，不过农民的某些农业经营实践可以减少土地侵蚀。我可以给你描绘一种简单的方式，称为斜坡十字种植，就是农民在成排种植作物时，使其与倾斜的地面成直角，通过这样减缓水的流量，遏制流水的动能，缓慢的流水带走的土壤不像急流那样多。以后在计算土壤流失时，我将不把这个因素计算在内。对于上述这些影响土地侵蚀的因素，有一些你可以控制，而有一些你将无法控制。在人的一生中，就如同防止土壤侵蚀有许多因素一样，有些你可以控制，而有一些你无法控制。好消息是，你可以控制你永恒的生命。这是我想起圣经中的一个故事。耶稣在行走时，问他的门徒一个重要的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门徒于是就回答，别人怎样说，耶稣的身份。然而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肯定地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就赞扬彼得，并肯定他的回答。耶稣又宣布，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磐石很明显是象征着基础，坚固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磐石做的基础最牢固最持久的。注意，耶稣是要在这磐石上建造教会，因为教会几乎就等于是基础，正确的基础是必不可少的。耶稣上帝的儿子，他就是基础。马太福音16章18节的上下文就证实了耶稣的身份，包括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犹太人知道耶稣声称是上帝的儿子，即意味着耶稣同他的父亲同样是分别为圣的，因而他们就以他亵渎神灵而向他扔石头。耶稣是教会真正的基础，上帝很喜爱耶稣，我们要听从耶稣。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保，而且耶稣是完美的牺牲，是牧羊人，是圣洁无罪的，并且付出了全部的顺从。那么建造在这磐石上，就是认定耶稣是教会的基础，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耶稣同时也是教会的头，是救主。这真是圣经给我们的好消息，并将信心放在耶稣那里，你就能获得这基础。这是甚至连地狱之门都无法战胜的基础。我还要举一些关于土壤侵蚀的例证给你们。对于我所居住的地方的评估，并不代表你所住的地方，不过这个过程是相同的。为了计算土壤流失量，你必须将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注意下列的方程式，土壤流失等于降雨量系数乘以土壤类型系数乘以斜坡长度系数乘以农作物系数乘2。这个公式计算的是每公顷土地中按吨为单位计算的土壤流失量。例如一块种植豆类作物的土地，斜度为5度，斜坡长100米，大豆的种植行距为1米，土壤系数为 0.34，雨水系数为250，土壤流失计算为降雨量系数250乘以土壤类型系数 0.34 乘以斜坡长度系数 0.81 乘以农作物系数 0.35 乘2等于48吨每公顷。 如何减少这块土地的侵蚀？我们无法改变降雨量和土壤类型，但我们能降低斜坡长度系数和农作物系数。建造梯田可以降低斜坡长度系数，虽然不能改变土地的总体倾斜度，但可以明显改变斜坡的长度。不过这也要依照梯田的建造方式而定。农作物系数很好改变，这块地也许不适合种植大豆，可以试种小麦。降雨量系数250乘以土壤类型系数0.34乘以斜坡长度系数0.81乘以农作物系数0.10乘以2等于14吨每公顷。仅仅通过变换种植种类，我们就可以将每公顷的土地侵蚀从48吨减少到了14吨。假设我们再建造梯田，降雨量系数250乘以土壤类型系数0.34乘以斜坡长度系数0.15乘以农作物系数0.10乘以2等于3吨每公顷。这项措施更是大大减少了土壤侵蚀，再加上我忽视未计的农业经营因素，还能将侵蚀进一步减少。在下一次广播里，我将与大家讨论有关保护性耕作与作物残渣管理的话题。观察你的耕作和你的人生，我曾向你询问过哪些是可以改变的，而哪些是不能改变的。我要鼓励你在耕作中做些改变，以减少土地侵蚀，还要鼓励你在生命里做些改变，让耶稣成为你的基础。翻腾